我们记得十六章，它是从安提阿，有很可能经过大树，然后它十六章第一节，然后来到特比，又来到路斯德，所以这个次序呢是跟他们从海路上面走的不一样，所以来到特比路斯德，我现在这边有一点回音，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之后，然后他们就到了这个想要到佛吕加亚细亚，然后就往北边走的时候，神的灵不准他们进到，他们想要往北到比推尼，结果神的灵不准他们，然后他们就越过美西亚来到特罗亚，在特罗亚的时候，保罗就遇梦中就在做夜间就做了。
又没有声音了。
腓立比之后，他们又到铁萨罗尼加。铁萨罗尼加大概只有三个安息日的时间，他们就被那边的犹太人因为嫉妒他们，就叫了一些匪类来攻击他们，把他们那保罗他们就逃到比利亚。那没想到这个铁萨罗尼加这些犹太人他们更凶恶，到了他们知道保罗到了比利亚，扫罗到了比利亚去之后，他们又要去比利亚要攻击扫罗。结果扫罗就在夜间，很快他一个人跟着他们比利亚的一个同工，就坐船来到雅典，到了，然后到了哥林多。他到哥林多的时候就写信，很快叫他的当时的跟在特罗亚的时候，路加也加了他们，路加也加入宣教的团队。所以保罗到了哥林多就写信，就派送他的人跟他们说：“你回去把他巴拿巴、马可还有路加他们一起到哥林多来。”那就是到哥林多，保罗在那边待了1年半的时间。那在这1年半的时间当中，保罗还差派了提摩太，就到铁萨罗尼加的教会这边，因为他们有一些问题，所以保罗写了信，然后又拿了，就到叫了提摩太拿了这个信，一起到铁萨罗尼加的教会，并且然后叫提摩太在那边为铁萨罗牧养那些或是回答铁萨罗尼加弟兄姐妹的一些问题。然后保罗在这边待了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待了之后，他1年半，他回到以弗所，然后之后他又回到该撒利亚，到耶路撒冷，然后又回到安提阿。那这个是就是那这个保提摩太呢，在整个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他是从他是路斯德的人。那路斯德是整个加拉太，算是加拉太在当时罗马帝国加拉太省的一个城市。所以这个就是提摩太刚刚提摩太在圣经当中我们开始的一个粗浅的了解哈。那我们现在今天讲到我们今天的那个进度哈，我把提摩太前后书是塑造神中心的管家，我们的课程的进度跟主题。那我们这次有8个礼拜的时间，那每个礼拜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就讲介绍跟总结总览，然后以下面有七个。7堂的课，我们都是就把提摩太前后书可以，我们仔细的再进到那个经节里面，慢慢的研读。那在这个课的课程里面有几个目标哈，其中有3个。第一个我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提摩太前后书的背景、作者跟目的跟主题。那第二个呢，是要掌握提摩太前后书中一些重要的教导原则和主要的一些经节。然后最后，我们这次运用提摩太前后书当中的教训，以个人的生活和教会的侍奉当中。那我觉得前面这2个目标哈，理解里面的这些背景内容、作者，然后掌握主要的教导原则、要旨，key verse 哈，我觉得是比较简单的。那一般的，我觉得最不容易的是怎么样运用圣经当中你所学到的原则，运用在生活当中。和教会的侍奉当中，因为很多的情况在这边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运用到圣经上面的原则。但是有时候呢，把同样的事情你给不同的人，让他们来做不同的运用解决方式的时候，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那有的如果是好的方式，他会大家是圆满的一个解决。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很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会变成一个很复杂的情形，甚至在弟兄姐妹当中造成 纷争啊、困扰啊。那我们也听过很多，甚至很多教会常常因为这样分裂。其中就是很小的一个事情，可能都是这个样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应用这个整个教训于个人生活和教会的侍奉当中，是经年累月的，我们需要从神的这个话语当中，还有从我们生活当中的经验当中来学习的。那我们现在先开始就讲到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我们很清楚的在开始的时候，保罗就是把他自己的名字很清楚的写在是他写信给提摩太。那讲到我们讲到这个新约当中书信的时候，保罗在新约当中27卷书里面，其中有13卷书都是他的著作，那所有的几乎全部都是一种书信的方式。那讲到这个提摩太前后书跟其他的书信不太一样的是，有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呢，还有提多书，再加上腓利门书，等于是说保罗写给个人的一封书信。那在整个提摩太前后书的过程当中，在使徒行传在所有其他的这个书信当中，譬如说，罗林林加佛腓西帖帖提提腓西帖帖这几卷书呢，全部你在可以在使徒行传当中可以找到他们事情的背景，但是在提摩太前后书呢，是在使徒行传发生路加使徒行传结束了之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路加只写到保罗在辗转到了罗马，被罗马监禁2年之后，然后在那边后来。我们知道，从教会的一些历史是，当时他们保罗他就上书到罗马皇帝，那个时候的皇帝是尼禄，那尼禄也审问了，听了这个保罗的案件之后，就释放他自由。那就在这段时间当中，保罗写了提摩太前书之后，保罗中间有一段时间他是自由的。OK，我们想看这个可能比较清楚一点哈。那保罗的生平事件，这个。我把它是从 AD 耶稣降生左右的时候，一直到60、70年的时候，我们看见哈，中间这三个 bar 中前面这一段时间当中有30年的时间，所以事件比较少，就比例比较少。那后面三个30、40、50、60呢，都是公元30年主后30年、40年、50年、60年。那保罗的生平根据教会的一些传统。他大概生在公元后5年，那耶稣大概比保罗要大了，10岁左右，因为根据后来的考证，虽然这个公元0年呢是耶稣降生的，当时定的时候是耶稣降生的那一年，但是后来考证他们计算的时候错了，所以说耶稣应该是公元前。4到6年的时候所出生的，那所以保罗呢，比耶稣大概小了10岁。那耶稣他在地上的服侍大概有3年半的时间，大概在主后30年前后左右。啊，五旬节圣灵降临，那教会就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过了50天左右，那结果就五旬节降临，圣灵降临，然后就开始教会的时期开始。之后没多久。那教会就遭到逼迫。那使徒反殉道是教会，他是在基督徒当中第一个为着这个信仰来被石头打死一个殉道的使徒反。那保罗当时在使徒反殉道的时候，他并没有拿石头去打使徒反，但是呢，他却是那个年轻人看守那些拿起石头来扎使徒反那一群恶徒的衣服的人。那扫罗当时他在那边的时候，他也赞成这个事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使徒反，他们的基督徒呢，认为这个基督徒他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那而且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对法利赛人来说，你相信这个他是耶稣是一个，从法利赛的角度来说，耶稣是一个人，但是他却称是神的儿子，那是亵渎神。所以从这个这个法利赛人呢，犹太教的他们的这比较对信仰很热切的人，他们认为这一群基督徒，你们是亵渎神的，你们罪该万死。所以你亵渎神，根据摩西的律法是要用石头打死的。 所以他们认为把斯蒂凡用石头打死是他们堂堂正正为神行道的一件事情。那扫罗也赞成这件事情。那接着他在大马色上面遇见了异象而悔改，他悔改之后，他马上就当这个亚拿尼亚为保罗施洗之后，他马上就把他的信仰的完全改变过来。然后他不相信耶稣的，现在他相信耶稣就是神。之后他到了阿拉伯的旷野当中有3年多的时间，最后他再回到又到叙利亚和基利加的境内，将近当中有14年的时间。就在这个时候，保罗巴拿巴他到了那个安提阿，因为跟大叔很近，他就去把扫罗找来到安提阿的教会里面服侍。就在大概主后46、47、48左右的时候，他们出去了第一次宣教之旅。然后第二次保罗跟希拉，那因着第二次他们巴拿巴跟扫罗呢又要出去宣教的时候，那巴拿巴还想把马可带着，但是呢保罗就反对马可跟他们一起同行，因为说是为什么？因为你第一次宣道的时候，你不能吃苦，过了一下子你就半途而弃。那为了这个事情，巴拿巴跟扫罗起了争执。那结果保罗就选了希拉，然后回去看他们当时在加拉太行省的建立的一些教会的情况。那巴拿巴他又跟着马可，然后他们又回到那个居比路那边，就是巴拿巴的家乡那边去传福音。所以他们两个就分道扬镳。我们知道后来。虽然这件事情算是一个分裂，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后来大概经过左右，他们马可保罗跟说马可是他的一个得力的一个同工啊，然后也就在保罗跟希拉宣教之旅，这是第二次的时候，保罗就一开始的时候来到特比，然后来到路斯德，然后就把提摩太带着他们一起走。所以从这边开始，提摩太就一直跟随在保罗的身边传福音的工作。那保罗呢，常常差派提摩太到各个教会去处理一些教会的纷争的问题。然后当他们从宣教之旅之后，第三次保罗他宣教之旅的时候呢，他又到了在以弗所，他又从这个大从陆路上面走回去，然后又到了以弗所，在那个地方有3年之久。那从以弗所回来之后，他就到了耶路撒冷，结果被耶路撒冷他在利亚来的犹太人说啊，他怎么把一个外邦人带到圣殿里面去？其实他们是看到一个以弗所人那个特洛菲摩，但是呢，其实是在路上看见的。但是保罗并没有把那个特洛菲摩带到圣殿里面，但是呢，那些犹太人，他们根本就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把犹太有扫罗，就要因为他亵渎了圣殿，又要把他打死。结果就在这个时候，罗马军队千夫长出来解救保罗，然后为了这个叛乱的事情呢，这么暴乱的事情，就要把肇事的这个保罗，他就监禁起来，要审问他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就保罗他们一听到这个时候，结果就他们就发觉有犹太人有40个人，他们禁止说不杀保罗，他们就不吃饭。那保罗的这个一个这个 cousin 呢，把这个事情知道了，就报告给到监里面去跟保罗讲，保罗就把千夫长就请一个人传了一个信息给千夫长，千夫长一听也觉得这个事态严重，马上连夜就派了骑兵跟步兵把保罗送到该撒利亚那个地方，等于算是在该撒利亚那边有一个罗马的一个巡抚在那个地方驻扎。算是一个官邸，那个地方防卫比较森严，那犹太人也没有办法很容易的就接近到保罗，所以保罗因为这样子，就到了被监禁的前后大概有将近4年到5年的时间，辗转到了罗马，后来审判被释放。就在这个时候，保罗大概是在第二次监禁没多久之后就被殉难。那他死的时候是被砍头的，砍头是因为他是罗马公民，像彼得呢，也差不多同时间跟保罗在罗马被。彼得差不多同时也跟保罗在罗马殉道，但是彼得就是被钉十字架，而且还 是他是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觉得不配跟他的主这样子同钉十字架。那在这个保，这就是保罗的一生。那在保罗的一生当中呢，我们也看见他在到了宣道，到了第二次宣道的时候，他就大概就写了加拉太书，改到帖撒罗。他一去了帖撒罗尼迦，到了哥林多之后，他马上就写了加拉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回答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关这个复活的事情的一些问题。然后他顺便也差派提摩太去做这个去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来，慰问他们，去看看他们教会，因为他们只在那边，保罗真的是只有3个礼拜的时间，3个安息日，很匆匆的离开，他很担心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因着他受逼迫，他们的信心会动摇。但是提摩太去了之后，带了信回来，就很让保罗很兴奋的是，他们不仅信心、爱心都很坚固，而且呢，他们传福音的也让附近的马其顿的人都知道，他们是非常爱主的。那就在那哥林多前后书呢，还有罗马书，大概是保罗宣教之旅第三次的时候，所给他们的回信。那在另外还有四封是监狱书信，我们知道很清楚，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腓利门，都是在保罗坐监的时候写的。那出来之后，保罗在这边写了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最后他在坐监的时候，第二次坐监罗马监禁的时候，他写了提摩太的后书。那这个是保罗的一生生平的记事。那另外我也把当时罗马皇帝的一些年代跟这个写在一起。在奥古斯都、提比留还有格老丢在圣经上面，只有在路加福音当中提到。那另外呢，中间这个Caligula 还有这个 Nero，就是在圣经上面是并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那这个奥古斯都呢，就是在报名上册的时候，约瑟跟玛利亚他们要从拿撒勒要 travel 到这个伯利恒，因为他们都要回各自的本乡，所以在那个路加福音开始的时候有提到奥古斯都。那提比留，那就是在约翰施洗约翰要出来当时服事的时候，他说是什么提比留第15年，然后居里纽做首都几年几年，然后分封王西律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路加写的，讲到施洗约翰出来服事的时候，他写了4个还是5个相关的同时的不同的这个统治者在位者他们的年代。那格老丢呢？就是那个时候，好像犹太人在罗马触怒了那个格老丢，Claudius 啊，他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要离开罗马。就在这个，就其中，这个百基拉跟亚居拉也是在当时罗马的城里面的犹太人，他们就因着这个事情，就到了哥林多，也就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在那里遇见了百基拉跟亚居拉，他们都是同支帐篷的。所以保罗就从着他们，所以这些是保罗的一些生平记事。那讲到提摩太，提摩太我们知道他是来自加拉太省的路斯德，就是现在今天的土耳其。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和祖母都是犹太信徒。那我们也刚从保罗第一次跟第二次的这个宣教旅程当中，我们看清，我们很可推测他的母亲跟他的祖母。是保罗，是巴拉巴跟扫罗宣教的时候，他们信主的。那我们可以想到哈，提摩太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信徒，他那个时候年纪，所以在保罗他一带了提摩太走的时候，跟着提摩太一起走的呢，还有巴拿巴。后来他们来到了特比，来到了那个Troas，特罗亚。特罗亚的时候，路加医生路加也在那个时候加入他们的团队，然后他们就来到了腓立比，到了腓立比之后，又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又在他们就是回到这个哥林多的时候，保罗呢就差派提摩太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去服侍他们，解答他们的问题。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哈，提摩太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信徒。但保罗却在他一开始一加入这个他的宣教团队的时候，就委派给提摩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到哥林多，就是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去，回答他们的问题，然后去看看他们的情况。 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在，如果我们把保罗的书信你一张一张的读完，说是或是你要去找提摩太在这个保罗的这个，他不仅是忠实同工哈，他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多次提到提摩太，并且将他视为在主里的真儿子，想到 C 哈，保罗差派提摩太去不同的教会监督事工的进展，传递信息或是解决教会中的问题。他的侍奉，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面也说到，他是提摩太是使徒之一。那提摩太去过哪些教会呢？保罗差派他去过哪些教会？第一个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第二个是当时哥林他们后来第三次旅行在以弗所的时候，哥林多出了问题，所以保罗也差遣提摩太到了哥林多的教会之后。保罗在座监的时候，还有差派提摩太到腓立比的教会。最后，我们现在看提摩太这个书信的时候呢，保罗也建议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的教会。所以你可以看见提摩太他整个的这个服侍呢，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呢，他年纪那个时候已经算是可以非常的年轻。那保罗呢，他真的是把在他身边有许多的人，我们知道从保罗所写的13封的书信当中，里面前前后后提到了不下100个人，他其中有他的亲戚，各个地方的同工，但是呢，提摩太在这些他的同工当中，保罗就视他为这一个，等于算是要继承他衣钵的，他是他的真儿子。那常常我们在想到提摩太的时候呢，在新约当中，我们对提摩太的印象是什么啊？其实在有两个经节哈，一个是提摩太前书第5章，然后一个是提摩太后书第1章那边所写的经节。那特别是第五二十三节哈，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喝点酒。那所以从这个经节。我们很多人，这个大家都，如果你在教会久了之后，或是你做的基督徒之久了之后，你就常常知道，这提摩太身体不好，特别是胃不好，他不要喝清水。可能那个时候在当时那个平常你的水的话呢，如果你可能卫生的条件没有这么好，常常水会有一些比较容易得到喝水不干净的时候，常会得到一些这个感染。那所以用酒的话呢，就可以有一些消毒的功用。所以保罗是给提摩太的建议，你胃口不清，然后屡次患病，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喝点酒。然后提摩太后书第1章面开始哈，第6节，我为此提醒你，使你将神按着我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在这边我们有讲到，好像我们看到，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是保罗说的。保罗说提摩太你是。胆怯的心，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经节呢，我们就认为提摩太有点懦弱，而且他身体不好。那其实呢，很多一些经节，我们这个这个漏掉的哈，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保罗差派提摩太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到哥林多的教会、到腓立比的教会里面所做的一些事工，比如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节，这个等于是说。提摩太加入保罗侍奉团队，到他保罗差派他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去服侍，中间我想顶多时间大概不会超过2年。那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一加入保罗的侍奉团队，保罗就这么重用他，是不容易的。保罗说什么呢？我打发我们的弟兄，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所以保罗，提摩太可以在这些事情，保罗给提摩太的一个任务，就是要他去兼顾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因为保罗在那边，他们只有3个礼拜的时间，而且走的时候是非常的匆促，不是等于是有点像是说，忽然一下子这个一堆人马要来，一堆暴徒要来打他们，要来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匆匆忙忙的落荒而逃。那保罗当然很担心他在帖撒罗尼迦那些信了基督的那些信徒，他们的光景会是怎么样？因为 虽然保罗走了，但是那些信徒呢，那些犹太人在那个地方一定也会迫害他们。那所以保罗就差派提摩太要去兼顾他们。那我们看见保罗对提摩太所赋予的任务是这么样的重，然后呢，提摩太也胜任，因为后来提摩太回来之后呢，他们保罗就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就在里面就提到说，很高兴提摩太会从我很欣慰，就是提摩太回来之后，他带给我的是一个好的消息，而不是一个坏的消息。发现你们的信心跟你们的爱心都有非常的长进，所以那是保罗值得欣慰的地方。就后来到了在了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哥林多不是发生了一大堆的问题。其实，在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哥林多，是他在那边有1年半的时间，而且跟雅居拉、百居拉的一起服侍的，在那个地方有1年半的时间。但是呢，当保罗离开之后，他们里面就起了纷争。我们记不记得哥林多这个教会里面他是说什么？有的说是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哎，我是属基法的。另外还有一个人都是说，就是我什么都不属，我是属这个基督的。等于是说他们里面就信徒当中就发生了四派哈。那其实呢，我自己也有这样，我那时候在纽约长岛念书的时候，我去了一个教会。就没有想到那个教会哈，因为因着一个事情，然后就分裂，然后真的是一个教会变成四个教会，因为他们请了一个年轻的牧师，那个年轻这个长老教会的事情是这样，那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教会分裂变成一分为二，那我去的时候呢，因为不知道我们那边就在附近就是两个华人教会，那当时我就问了我之前的一个叫我信靠的一个主的仆人。那问他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选择教会？那也是我们刚刚开始在北美大概2年，我们从一个很丰盛的一个教会，然后到了一个比较偏远的就是说华人教会信仰教会比较偏远的，算是一个属灵比较贫瘠的地方。这边有两个教会，人都不多。那我们就问那个牧师说，我们要怎么样选择教会？那牧师跟我们说，你就到两个教会，你就都去那个地方去聚会几次，然后再看看你们自己的感觉，你们觉得比较合适哪个教会就去哪个教会。那我就去了，我们跟我太太就去了。结果去了之后呢，没想到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其实是1年多之前是一个教会分裂成两个教会。那去了之后，我两个教会都去了，结果两个教会的人就来探访我们，要拉我们去那个他们的教会，所以彼此在这边拉来拉去。那当时我们是学生，参加学生的团契，团契又是中立的，两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到那个团契当中。所以在查经分组讨论的时候，有时候呢，一个组里面要是坐了两个教会弟兄姊妹，会有一些虽然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你可以看见他们两个教会的人就彼此争执。那后来我们到了一个地步，就觉得我们后来就参加，就两个教会我们都不参加了，我们就去美国，参加一个美国的教会，因为在那两个教会当中他们受那个分裂的这个伤痛非常的大。然后你要是跟他们熟了之后，不管在哪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会跟你讲另外那个教会怎么不对。然后呢，有时候你在团契里面又碰到另外一个教会弟兄姐妹。然后他跟你熟了之后呢，他们不知道怎么搞的，讲，又会讲到另外一个教会的不好，所以到时候我们就两个教会都不去了。那结果同样的跟我们一样，有另外一个弟兄，他也是在学生，他跟他的太太呢就觉得这两个教会也都不对，所以他们自己又开始一个教会。那自己开始一个教会呢，他们就借用一个美国的教会，是礼拜天的下午在那边服侍。那他也因为我跟他算是比较有一点这个渊源，算是一个同一个系，所以他请我去。那我也去了一次之后，就发觉里面就只有我们台下面坐了4个人，上面一个牧师在讲道。那要是我们没有去的话呢，他们台下就2个人在那边讲道。那就后来堂中另外一个牧师呢，他又请了另外一个他的神学院的同学，他来这边帮忙他。结果后来那个神学院的同学牧师呢来了之后，他自己又另起炉灶，然后又开了一个教会，所以当时我们在那边， 算是真的是好像到了一个旷野之地哈，真的是一个教会变成四个教会，就像哥林多前书里面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有四个不同的派，有分门别党哈。那保罗在这边怎么说提摩太的呢？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所以从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他讲到提摩太，这个是提摩太在他心里面的地位。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们在基督里怎样行，所以提摩太从小就在神的他的母亲跟他的祖母就教导他神的话语，所以提摩太虽然他的父亲是个希腊人，但是保罗却非常的重用他。那最后保罗坐监的时候，提摩太也跟着他在一起，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这边也提保罗是这样写的哈，19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基督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跟提摩太之间的关系，就像父亲属灵的父亲跟儿子，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里面所写的，也真的就像一个父亲，写给儿子的一个信，很多一些这个琐事啊，就说你就常常提醒到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先用点酒。其实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保前面讲的5章22节跟24、25节都是讲的非常。很 serious 的一些事情。他说，给人按手行礼，给人行按手礼，不要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接着忽然一下怎么搞了，换了一个话题，好像他思绪就错掉错开了，就是哦想到了，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照微微用点酒。接着又回到他的主题，所以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那特别是24节，我想弟兄姐妹一定会有一些问题哈。他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去的。那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譬如说这些罪呢，什么是 随后跟，很多一些罪是很明显的。你看了，你杀人、杀人放火，那些像雅各的儿子，他为了他的妹妹底拿，被那些事件的人玷污的所以他们就给他们一个 trick，就是要他们行割礼，然后就在他们正在伤口恢复最疼痛的时候，他们就去把那些所有事件人都杀了。这个马上他们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一个这个是的罪。那什么是不明显的一些？什么是不明显的一些罪呢？譬如说，很多你坐在隐藏的、隐秘当中的一些事情，或是，比如说像亚伯拉罕在法老面前，在埃及王法老面前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妹，那当时那这个事情呢？只有他知道，跟他的太太跟莎拉知道，这个不是事实。那结果，因着这个样子呢，导致法老把这个莎拉呢接到他的皇宫。那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那神就出面干预。那结果法老呢也就知道。后来还有一个那个，他就回到这个基拉尔的地方，另外一个王亚米比勒，同样的事情发生，这些都是后面的这些罪都是后来是跟去的，甚至还有时候，有时候我们的罪呢，真的要到审判台前的时候，那些罪才会被显明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什么是明显的罪，有些是随后跟去的罪后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保罗这样的形容，那我们可以看见，所以保罗可以看见保罗给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就是他想到什么他就写什么，在一个主题当中，他忽然想到了，就插了一句事情进去。 那讲到，这边这个介绍呢，那提摩太是在哪里收到保罗所写的这封信呢？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提到，为什么就是我们说以弗所这个时候，提摩太在以弗所，保罗在第一到第二节问安完了之后，第三节就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不可传异教，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只等这等事只生辩论，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以弗所的教会里面虽然是保罗建立在那边有3年的时间，但是当保罗离开之后，仍然有很多的一些那些。应该不是不就是不存这个偏谬误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他们就是无穷的家谱和无凭的话语，因为在那边只是这些事情只生辩论，并不发明在神性上所立的章程。其实像这些事情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也是会看得见，有一些人就会就抓住圣经上面的某一章某一节，他们就把那个地方。把那一个加那一节呢，可以那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系统一个学说，还有怎么样，然后就来发生就造成一堆人的跟随。特别是你要是有这个魅力的一些人，还有这个属灵的这个 charisma 有这个 charisma 的人，他要是发生偏误的话，偏差谬误的时候，那在教会当中。会有造成很大的一些的偏颇，那甚至造成教会的一些分裂。所以保罗在这个地，呃，保保罗在这个地方就劝勉提摩太，叫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那其实这些事情呢，在整个基督教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在耶路撒冷一下子五旬节圣灵降临，有3000个人信主。那后来这片信主的人，他们回到安提阿去，那他们不仅把这个也传给。把这个基督传给犹太人，也传给希腊人，就在那边，那就有一些从就在安提阿的教会呢，就有一些从耶路撒冷上去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最会守律法的，他们到了安提阿教会之后，他们就教安提阿的教会的那些希腊的信徒说，你们也要守安息日，你们也要行割礼。那为了这个事情，保罗跟巴拿巴还有带了这个就是。到了耶路撒冷来跟他们，来澄清这件事情。因为后来最后我们知道，在第一次跟第二次的旅行布道当中，有一个耶路撒冷的会议，在那个会议当中，耶稣的弟弟雅各站起来讲了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就是那个大卫，我们要恢复大卫倒塌的一个帐幕，是在使徒行传第15章还是第14章那边所说的。那比那个时候，雅各呢也在那个地方做了一个定论，就是对外邦人的信徒，他们只要遵守4件事，所有在摩西律法上面所写的那些律法条规，他们都不需要。那4件事是什么呢？只要是不可奸淫，不可吃祭偶像的物，不可吃热食的牲畜，然后还有一个是不可吃热食的牲畜，不可奸淫和不可吃血。不可吃那个动物的血，这样子。那从此之后，那教会就大大的高兴，然后他们开始兴奋传福音。那讲到以弗所这个教会，那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教会呢，在这个圣经当中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地位，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之后所建立的。保罗在那里有3年的时间在那个地方传教。那提摩太。就是现在，当时他接到那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提摩太是保罗安排在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监督。那个时候保罗已经第一次监禁被释放出来，那他人在说我往第三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所以很多人他们就根据这一句，根据这些蛛丝马迹，他们觉得提摩太前书可能是保罗在马其顿的时候写给提摩太的，马其顿就是腓立比，或是帖撒罗尼迦，或是比利亚那个地方的一些所建的一些教会 然后当时提摩太。那另外呢，再后来，使徒约翰也带着耶稣的母亲住在以弗所。那在如果你现在去以弗所，当时在现在土耳其的以弗所，你可以看见使徒约翰的一个埋葬的地方，它算是一个有一个教堂建在那个地方，然后现在也就是有一些修复，但是已经算是一个遗迹。那耶稣的母亲，她玛利亚，当时也在以弗所，她所住的地方现在也是一个景点。很多我们每常常你要是去以弗所的，要是去土耳其的这个旅游的，一定大部分的，如果你要是天主教徒或者基督徒的话，你一定都会去玛利亚的地方。那另外还有启示录，约翰的在启示录当中有七个教会。约翰所看到的第一个就是以弗所的教会。我们想到以弗所第一个教会里面，他给他的责备呢，就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把你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初代的教会以弗所，保罗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就是一个建立荣耀教会的一个蓝图。我们上一季第一季的时候才教过以弗所书。那我们可以看见，在以弗所书当中，可以等于说是新约，很多人就把以弗所那卷书，在新约当中所有保罗所有的这些著作当中，对教会的勾画，以弗所书算是一个很，是里面真的是非常丰富的，你可以得到许多的材料。但是呢，保罗建立的这个教会，但是经过到了这个约翰启示录写这个教会的时候，中间可能有将近20几年到30年的时间，已经。里面就有很多的异端邪术来出来了。如果我们去看启示录第二章，讲到有关那个以弗所教会的形容的时候，他是说我对不起，我这边没有把它我念给大家听了。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的时候，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所以以弗所教会，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可以看出来什么是假使徒，什么是真使徒哦。因为什么是真使徒来，然后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没有这样的能力的啊。他说第三节。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我现在念的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三节哦，对不起，我没有把那个经节打出来。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如果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有一件事情，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所以在圣灵向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还有两件可取的事情，一个。哦，不止有好多可取的事情，但是呢，遇见这个要分辨的时候呢，他们需要运用在生命上的时候，他们可以分辨什么是真使徒，什么是假使徒。他们也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教导，这个是在教会，这些都是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我想我们现在在这个教会当中，也是常常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好像你觉得开始听起来觉得有点道理，它也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但是你又觉得心里面哪里不对。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要是有这样的一个怀疑的时候呢，你就应该好好的查验，像这样事情怎么样啊？从圣经的原则来判断这些事情是合乎道理的呢，还是不合乎道理的？在这边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因为我觉得常常有时觉得哈，你把整个新约跟在这个地图连在一起，那整个书卷当中 里面的有一些彼此的互相的连结，还有保罗所宣教的行踪。我觉得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我发觉你会对圣经里面所了解的更快，因为你要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任何一件发生事情的时候，都跟你可能如果没有讲，没有想到，但是都是跟你当时所处在的一个地方会有关系。那譬如说，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4岁或者是5岁的时候，我就很有印象，就是我母亲带着我跟我的哥哥跟我弟弟，我们就跪在那个房子里，地上是那个时候是日本式的房子，在台中啊，榻榻米的那个房子上面祷告，然后就是那样的一个，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我所记得的，就是那个房子那个榻榻米，然后那个地点在哪里？那这件事情呢，就是一直在我脑海当中。那当时呢，我也记得跟那个事情接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妈妈跟我说，就是耶稣住在你的心里面。那时候是一个4岁或15岁的孩子，我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疑问，就我就知道，我好像甚至我也相信，就是耶稣可以住在我的心里面。那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呢，我会把这件事情跟我当时所处在那个地点会连在一起。所以说，在你很多的记忆当中，你会把那个事情，虽然你没有很明显的这样子就讲出来，但是你知道那个事情是发生在什么地方。那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你在读旧约的时候，你要是没有把一个地图放在你的面前，把那些事情给你这样子，地点发生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你读过去之后，很多你就忘记了。但是若是你把一个地图拿出来，你读的时候稍微花一点时间，把那个地点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做这样的一个练习，做这样的一个习惯之后，你会发觉很多事情在你的脑海当中，就是把这个事情好像就是有一个定。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的话，这些事情就是一大堆，好像在一起漂浮在这边，好像是一团乱的。但是当你有这个地图在这边的时候，那些事情就可以很清楚的把它在这个地图上面把它定位，然后你的思绪呢也会清楚。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新约的这个书信当中，这几个我现在所标出来的是一个很重，这几个是重要的点啊。耶路撒冷、安提阿是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然后这是加拉太的行省。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来到的地方，他写了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所以你去看加拉太书的时候，他保罗开始说是基督的仆人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那你就可以我们刚刚第一次这个旅行布道的时候，你看见有加拉太的众教会有哪些教会呢？圣经上面提过的，一个是比西底的安提阿，还有一个是路斯德、特比，还有安提，还有以哥念，就4个城。特比、路斯德是提摩太出来的地方，然后以哥念，然后在安提阿，那是写给加拉太的众教会。那哥罗西也是一个城，在这个地方。那腓利门就住在哥罗西，哥罗西的教会是以巴佛所建立的。那哥罗西。不是，腓利门就住在哥罗西的城，所以当保罗写信，他在监狱在罗马监禁的时候，他写信给4个教会，他写了4封信，腓利比、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一个腓利门书。腓利门书是个人的书信，他是住在哥罗西的。那我们可以知道，以弗所这个是保罗在这边3年的时间，哥林多保罗在这个地方有1年半的时间。然后腓立比也是很短的时间，然后就到了这个帖撒罗尼，因为他在那个地方，他把一个使女会算命的使女里面的邪灵把他赶出去了，就那个使女的主人就很不高兴，就把保罗拉在监里面打了一顿之后，他们夜里面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敬拜赞美，一下子所有的这个锁链都掉了，那些狱卒呢惊吓得要自杀。保罗跟希拉说："你不要死。"结果狱卒就问他说："我当做什么才能够得救？"保罗就跟他说："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这就是腓立比。那他们出了监之后，他们就到帖撒罗尼迦。然后这些是，你看罗马是有保罗有写封给罗马的书信，给帖撒罗尼迦有写的前后书，有写信给腓立比书，有写给哥林多前后书，有写信给以弗所，还有写给哥罗西，还有写给加拉太书。这样就 cover 了九篇，另外还有4封是个人的书信，看是腓立门书、提摩太前书、后书，还有提多书。那这13章的书卷，你要是能够掌握这个地图城市，然后我觉得你就会，当你在读这个任何一卷书的时候，你就不你的你的就会有很更深，你觉得就好像有一个根哈，有一个着力点，就是着在那个地方。那另外，我还把一些这个在圣经当中、新约当中所提到的主要的一些城哈，哦，对，这个就刚刚加拉太的里面所说到四个教会，另外大树呢是保罗的出生的地方，在当时大树啊是在这个罗马的行省城市当中，也是一个非有很有名，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图书馆啊。那另外，当时还有在比较有名的城就是雅典跟亚历山大。那雅典保罗去那边待过，看见很多的外邦的神庙在那个地方，保罗心里面焦急了，就跟他们辩论。但是呢，雅典人好像不领会，所以保罗就很心灰意懒的来到了哥林多。那他你看啊，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什么？到腓立比被人家你看他在特洛亚做了梦，说哎。到马其顿去，结果到了马其顿，结果到了腓立比，被人家打了，抓起来下到监里面，然后离开之后，来到帖撒罗尼迦，3个礼拜之后，又被犹太人他们聚众匪类要把他们赶走，然后他到了比利亚，就到了比利亚去之后，那些帖撒罗尼迦的那些犹太人又要来追他，然后他们就到了雅典，到了雅典去之后呢，他本来要传福音，但是你看里面那些那么多神，没有一个人愿意听。然后就是笑保罗说：“你这说的是什么啊？死人复活没这种事情。”然后保罗呢就很心灰意懒的来到哥林多。那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但是神就在夜间给保罗做了一个梦，给他一个启示，就鼓励他说：“你不要惧怕，放胆的讲。”因此保罗就在哥林多有1年半的时间。这个是这几个城哈啊，你看另外还有这是启示录的7个教会。从以弗所是开头的第一个，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萨菲拉铁菲，还有老底加。那老底加跟哥罗西非常的近，所以你在哥罗西书最后面保罗说的，你要把我写给你的信给老底加的弟兄姐妹也读，然后我写给老底加教会的信，你们也要拿来宣读给在哥罗西。那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可能老底加的那个那封书信已经没有收集在圣经当中，就是遗失了。那另外这些是，有些地方呢是行省的名字，有些地方是城市的名字。那你在做这些事，在有这个地图上面的时候，你就可以更清楚的知道啊。比如说雅盖亚的是在雅盖亚省的时候，雅盖有时候保罗讲到雅盖亚，有时候讲到哥林多。你要是不知道雅盖亚，是一个行省或是一个城市的时候呢，你真的就是不知道保罗在说什么。另外讲到保罗想到马其顿这个城，那马其顿是一个行省啊，其实现在也是一个马其顿是一个国家啊，现在马其顿也是一个国家。好，另外美西亚，然后亚细亚、比推尼、本都、加帕多加、加拉太、基利加，然后居比路、克里特，还有古利奈，这些都是圣经上面所提过的哈。像这个本都是什么？雅居拉跟百基拉，雅居拉就是讲本都的人啊。那另外讲到这个基利加的大树就是保罗的出生地，然后居比路是巴拿巴出生的地方，他是一个利未人。那克里特呢是提多是从克里特来的，那他是保罗写信给提多。另外讲了古利奈是什么？一个从古利奈的西门。就是当耶稣背着十字架要去被钉的时候，背不动的时候，罗马的兵丁就看见了一个西门，无奈力的叫把十字架请他来帮耶稣背到那个地方去。亚历山大是当时是在埃及的很有名的一个城， 里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图书馆，最大的一个图书馆。那有谁是从亚历山大来的呢？亚波罗。圣经里面的亚波罗就是投资亚历山大的犹太人，然后后来他有非常他能够，就是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只知道约翰施洗约翰的死，但是不知道耶稣基督圣灵的死，所以亚居拉跟百希拉就把他拉到旁边跟他讲明清楚了，就当亚历山大知道这个耶稣基督的事情了之后，他又能够更放胆的讲到。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这个地图，我是觉得，你要把新约要了解更掌握的话，这是一个，必定要有的一个 reference 哈。哦，那下面有我把这些书卷的这三个红色的哈，是保罗三次宣教之旅的时间，那这个灰色的是保罗监禁的时间，那这边有公元年代。那每一卷书卷呢，大部分大致的这些年代是在这边写出来的。OK，好。那最后我们讲到提摩太前书的总览，提摩太前书保罗讲到教会的秩序、正确的教导和护卫真理要怎么样，还有青年领袖个人的品质，还有敬虔生活和祷告。其实从一句话来说，提摩太前书就是讲到 ministry，就是事工，在教会里面的事工。如何建立健全的教会秩序，然后如何任命、监督跟指示，还有怎么处理教会一些偏离正统教导的问题。那还要呢，正确的教导和护卫真理，要护卫真道，避免异端邪说的渗透，并坚守信仰的纯洁。那很多的时候，这些异端邪说呢，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从教会里面自己里面生出来的。就像以弗所书里面那个尼格拉一党的人，其实那个尼格拉一党的人呢，是从教会里面出来的。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选了7个执事，有一个人就叫做尼格拉，他是近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我们不知道这个尼格拉是不是就是以弗所教会这个尼格拉，很有可能。但是你可以看见这个圣经里面他所形容的近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他后来呢是信了耶稣，所以才能被选为这个安提阿教会的一个执事。那他要进到犹太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并不是犹太人，但是他进了犹太教。那进了犹太教呢，还有很多事情你需要去这个你的拉比要跟你讲那我有一个表姐，她是嫁给犹太人，她住在 Ohio，那她也跟我说过。就他们后来呢，他要进到犹太教，进到犹太教里面，他们要这个犹太教的教会里面，他们的会堂要能够接纳他的时候，你一定要去上课，有各种过程，然后比我们的受洗班所上的课还要复杂，还要深入，还要多，因为这个不仅是包括信仰，还有很多生活上面的细节，譬如说你一些。什么是洁净不洁净的？他们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完完全全跟圣经上面的那个遵守一样，但是呢，一些那个血是不能吃的，这个是犹太教里面非常重要的。另外还有安息日的时候，你的精神是什么？那所以他们有一些各样的要求，说你要进到犹太教。但是我想，当时的你要是进到犹太教里面，2000年前你要是外邦人进到犹太教，你所要follow 的非常的跟可能几乎就是跟当时他们是任何一个犹太人是一样的。你要割礼，然后你要守安息日，洁净不洁净的你不能吃。什么时候安息日、月朔的时候，各样的事情你都要遵守。所以说这些可能这些异端学说，也有可能就是从着那些遵守犹太教里面的一些条规所出来的。那另外提摩太那个时候年纪非常的轻，在青年领袖当中，在教会当中，常常会被人看轻的，就是说，你不要。保罗也常常提醒提摩太，你不要看你年轻，但是总是要借言语、行为、爱心和信心都要对信徒有所激励。然后，另外还要过敬虔祷告的生活，要敬虔自律、公义的生活，不仅要为万人祈求，还要为君王和在位的祈求。就像我们回归真神祷告。上个礼拜才举行过的，每个月有一次在湾区，我们各教会合起来也是要为着在位的君王和在位的祷告。 那我们今年也是选举年，我想在教会当中也非常的重视。我们去 DC 有走祷，我们去加州的首府这个 Sacramento 我们也有走祷。那都是要为着我们要能够为着在君王和在位的来祷告。好像最后我们提摩太书的提摩太前后书的总览啊，就是提摩太前书呢可以说是。哦，对不起，这是提摩太后书的总览。第一个，你要忠心和忍耐，在困难当中的时候要持守忍受困苦，并在侍奉中继续忍耐。另外，还要胜过那些偏颇的学说和异端。还有，你要有信心和鼓励弟兄姐妹。另外，还要把你所得到的属灵的承传，还有在属灵的遗产，你要传给下一代，就像保罗。把它传给提摩太，因为保罗提摩太跟着保罗，到保罗一直殉道为止，他也有这个将近15年左右的时间，15到20年左右的时间。而且呢，在保罗写给提摩太后书的过程当中，也提到提摩太呢，也有被监禁的时候，当你出监之后，你要怎么做？那提摩太呢，也因着他的信仰，有被抓到监里面去之后，后来被释放。所以说，我们现在讲到哈，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呢，那提摩太前书可以说是一个 ministry，就是教会里面的事工。那第二个呢，提摩太后书，我觉得是讲到的传道人的 integrity，就是你的品格跟你的性，你的 integrity，刚操守跟你的品格。那这是提摩太前后书，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指导和鼓励的集合，也是对教会秩序、好正确教义、个人品德重要的一个教导。那这些书信呢，不仅是当时提摩太在那个地方所能够使用到的，现今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在读提摩太书的时候，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些指引，不仅给我们在信仰生活上面，给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上面呢，都是非常的重要。啊，最后我想用一句话，这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大概第六、第七、第8节吧。他说，这是保罗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快要结束了，他要被放上这个处决。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我想，我们愿意弟兄姐妹，当我们见主面之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看保罗写给提摩太这些书信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看见一个神忠心的仆人，他在年后愿意为他属灵的儿子能够心善诱面教导他写的这生命的一个精华，他愿意把这些承传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主，当我们在这边在读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我们也求主你保罗感动保罗的感动保罗的灵，也感动提摩太，也感动我们。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时候，我们不能只靠着我们自己的知识，不能靠着我们自己的专长，或是我们的优点，或是我们的长处来侍奉神，而是我们要照着主耶稣你自己的教导，特别是我们求助你圣灵引领我们在侍奉当中，说我们要服侍的方向，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谢谢主耶稣，愿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说，当好。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